听一本书，听一个关于岁月的故事。让我们走进西南大学，去欣赏那绿荫下的校园，聆听优秀的师生和卓越的成就，用声音为您讲述一所学府的今夕，他的成长，他的苦难与辉煌。
形神兼备，苏葡萄。西南大学美术学院名师荟萃，有一位名师不能不提，他虽已仙逝，但他的名字却同他的作品永远地镶在一起。每当喜欢美术的人们谈起国画品种的葡萄，就会很自然地想起这位名师，想起他笔下著名的苏葡萄。这位画苏葡萄的名师叫苏宝珍。国画界擅长画葡萄的人不少，不管是徐渭，还是近现代的吴昌硕、齐白石，还是苏宝珍的老师张叔齐，以葡萄为对象的画作强调怡形写神，素喜蔓藤的粗放苍劲，而对葡萄果实则清淡描写，难以做到形神兼备，尤其缺乏光感、质感和立体感，大多体现着文人画客的落魄心态。苏宝珍画葡萄独树一帜，创造性地将西画表现手法应用于国画创作之中，让笔尖、笔度分别饱蘸浓淡不同的颜料，恰如其分地利用水墨在宣纸上的自然浸漫效果，以及其简练的两笔圈点出葡萄形状，合笔处刻意留出空白，再在葡萄恰当位置用胶墨轻轻一点，水分饱满、富有光感、质感和立体感的葡萄立时鲜活起来。苏葡萄珠圆玉润，清新明快，除了技法前无古人外，其意趣情调也没了前人葡萄画作所共有的那种怪诞阴冷，同他的所有花鸟画一样，给人以甜美的慰藉。画中的串串葡萄总是给人以极大的审美认同。在批黑画的年代，苏宝珍教授厄运当头，有人鸡蛋里挑骨头，硬说苏先生的葡萄太大太亮，是资本主义葡萄，因为社会主义没有这么大的葡萄，变着法子整它。但更多的人却依然不离不弃地保持着对苏葡萄的喜爱，社会名流、普通群众发自内心深处喜爱苏葡萄，使得苏葡萄成为艺术爱好者和社会各界人士求索的至宝，也使懂行的业内人都坚信天下葡萄只姓苏。有一年，上海苏富比拍卖行将一幅苏先生的花鸟画拍出110万高价时，画界就有人断言，同样尺寸的苏葡萄如果出现在拍卖场，将会轻易地将这一价位抛在身后。附带说一句，苏宝珍教授是属于那种兴趣十分广泛的花鸟画家，可惜人们只记得他的葡萄。对此，苏宝珍教授活着的时候就曾经无可奈何地自嘲过，画了一辈子好像只画葡萄了。附带说一句，苏宝珍教授是属于那种兴趣十分广泛的花鸟画家，可惜人们只记得他的葡萄。对此，苏宝珍教授活着的时候就曾经无可奈何地自嘲过，画了一辈子好像只画葡萄了。的确，苏先生春鸟秋虫、花卉果蔬莫不能入画，莫不风格独树。在画界，公认油菜花、 蜜蜂入画难，以其为表现对象的花鸟画历来被视为创作的难点。但苏先生的川西三月却将油菜花和蜜蜂画得形神兼备。清脆的紫竹林，一望无际的油菜花田，一列蜂箱和粒粒可数的蜜蜂，便突出地显现了富饶美丽的川西平原的特色，歌咏了风和日丽、欣欣向荣的春天。精炼的绘画语言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感情。画家越有名，模仿画家画作、借名人之名挣钱的人也就越来越多，苏宝珍也不例外。当苏宝珍教授的画作在上海刚拍出110万高价，重庆就出现了天价赝品，只是刚被推出来预展，就被他的学生们一阵捧贺。但这并没能遏制已成春风野火的造假势头。如果有谁在国内外见到苏葡萄想卖，那么这里先给买家提个醒儿：对于随处可见的苏葡萄，你要先给画作的真实度打个90%的折扣。苏先生在美术界享有苏葡萄的美誉，但毫无名家架子，爱群众，爱学生。据说苏先生经常带学生到农村写生，在乡下大清早起来，他还要帮农民清洗公共茅厕。苏宝珍的亲传弟子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孙吉安经常梦见去世多年的苏老先生，醒来后常是泪流满面。2004年，孙吉安教授不顾近70岁高龄，从长春赶来看望苏老先生家属，为恩师扫墓。孙吉安教授一路上晕车晕机，来后身体状况很不好，可是还坚持第二天一大早就去墓地悼念，跪在苏老先生的墓前，重重地磕了3个响头，哭着诉说他跟从苏老先生学画时的往事。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下期再见。